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近几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对法轮大法的态度决定了命运的走向。下面所记录的有喜有悲。大叔是我妈妈家的邻居，有空的时候我就去他家串门，和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很认同，给他的真相资料他很喜欢看，对大法的态度很正面，他身体很硬朗，工作一直很顺，开大货车走南闯北从来没有出事。他的妈妈以前腿有病痛，怎么吃药也不好，经常是走着路就疼得坐在地上不能走了。我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他很同情，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他就经常念。一两个月以后，不经意间他的腿疼病好了，不疼了，他也是很乐观的，开开心心的样子，一扫往日的愁容满面。于太太前几年得了脑瘤，辗转到了大医院治疗，因为很严重，大夫也不敢确定手术会成功。那时他想起来有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他就不断地大声念起来。医生和护士听到了，就问他练法轮功吗？他说不是，只是听说念这个真言能保佑我。医生和护士都笑了，于太太也不管他们怎么议论，就是大声地念着，最后手术非常成功，现在老人家很健康，胖胖的，在村子里到处溜达，谈起这件事他就兴奋不已，能看出来他感激法轮功的神情。前些年遇到了我的小学老师夫妻二人，和他们讲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们不认同，女老师基本上不和我说话，阴沉着脸，表情反感，而男老师呢，说些不要破坏和谐稳定，感谢某某党给你吃喝，给你开工资之类的糊涂话。后来我听说女老师生病了，是动脉瘤，很严重，男老师愁眉苦脸。最近我特意去拜访了他们，让我惊讶的是，女老师几乎要好了，脸色白净，气色不错。原来他们在市里遇到了大法弟子，耐心地和他们讲清楚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真相是人得救的希望， 远离邪党而认同法轮功，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这回他们终于醒悟，欣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也做了三退。不久，女老师做了手术，很成功，内心充满喜悦，脸上满是快乐。再说说二姨父，法轮功被迫害当初，他紧随邪党，也不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真相资料到手就撕。然而那几年，他唯一的儿子却不怎么顺，离了婚，吃喝嫖赌抽，没钱了就折腾父母要钱，老人家常常以泪洗面，哀叹自己的苦难。在走投无路时，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做了三退，退出邪党，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果然从那以后，儿子明显不再像以前那样折腾他们了，到外地自谋生路。疫情这几年，老人家到处上访写信，给政府各级领导反映他儿子退伍的就业问题，最终他儿子得到了一个类似于公务员的工作，让人羡慕不已。儿子老老实实上班，再也没惹过事。在今年过年期间，二姨父到我妈家做客，席间谈吐自如，眉开眼笑。我的一位三爷每次提到法轮功，几乎都在重复着中共邪党的谎言，谈起话来唾沫横飞，完全是那种无理智的样子。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也不听。有一天，三爷在路边走，这时驶来一辆车，三爷看见了车，往路边躲了躲，但这辆车却直奔他撞去，把他撞到水沟里，腿撞折了。我和三爷老伴谈起法轮功时，他恶狠狠地说着法轮功的坏话。我向他解释，那都是邪党骗人的谎言，而他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前几年他得了癌症，现在已经卧床不起。我修炼法轮功而遭受邪党的迫害，我妈妈在村子里面对各种非议。前几年我妈妈经常说，村里有人瞧不起你们，村西头那家的婶子总骂你们，当着我面骂法轮功真难听，你说你们图个什么呀？我说我们是在救人，相信和拥护共产党而对法轮功有敌意的人都危险，他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得救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妈妈说，那个总骂你们的婶子死了，还有一个村子里面的婶子见着我说，你们那个功如何如何。我说你不要胡说，法轮功跟你有什么仇，你要说那么恶毒的话，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他却说，共产党给我钱花，不信共产党还信你们呢。大约半年以后，这位婶子走路时脚被玉米碴子划破，得了破伤风，一个星期后去世。村子里的乡亲们对法轮功的态度，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有福分还是没有福分。我想说的是，听了这些真实的故事，你想怎么选择呢？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 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今天故事的主角，婚前她在母亲抽打中长大，婚后她的丈夫嗜赌还经常喝醉，她该如何扭转自己的生命境遇呢？让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我生下来就跟着舅婆住在农村，10岁时才被领到外地父母家。我家姊妹四个，我是老大，父亲常年出差，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脾气暴躁，爱骂人，爱打人，稍不顺心就拿我出气。有几次我实在承受不住，挣脱了跑出去在外流浪。我吃不上饭，整天饿着。11岁的一次，天上下着大雪，不敢回家的我溜到自家窗外的锯末上睡了一整晚。我放学从不敢出去和同学玩，我回家淘菜、提水、洗碗、买菜、干家务，还有抱最小的妹妹，那时她1岁。母亲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从没对我笑过，从没对我和蔼地说过一句话。有一阵子我上嘴唇长了一个疥疮，流脓，很疼。他不但不给我看，还叫我牛雀，用这个绰号讽刺挖苦我。我不敢跟他说话，没敢叫过他妈妈。
我上初二的一个星期天早上8点，我们姊妹四个都还在睡觉，母亲起来了，她拿起皮管冲到我床边，又低头狠命地抽打我。我不停地大声地哭喊着躲着，母亲打我从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家挨着马路边，那天临街的窗户外爬满了人，大约10-20个人，人们叫喊着敲打着窗户叫他停止，他都听不见，失控似的一直打。母亲经常一抽打我就是1小时，后来我才挣脱了，开门跑了出去。人们看到我遍体鳞伤，都围着问我，那是不是你后妈把你打成这样？我说是亲的。父亲在家时话也不多，也不跟我说话，有时训我，我很怕他，有时只是小心的害怕的轻声叫他一声爸。记得他狠狠打过我2次，可我心里仍盼着父亲他快回家，因为他一回来母亲就不打我了。可是父亲一回家，母亲就跟父亲大吵大闹，跟父亲闹离婚，几天后父亲就又走了。我长大上班后，心里一直想每个月存钱把母亲养我的抚养费一次还给他，就再也不与他来往，与他在心里划清界限。但谁知道我结婚后，命运又把我们安排住在同一个楼。我工作和我爸在一个单位，他又是领导，因为我的正直和固执的性格，我处理一些事常令他很生气。父亲整天大呼小叫地骂我，斥责我，我无法摆脱他们，活得很苦很累。我内心渴望有个幸福美满的家，没想到婚后丈夫嗜赌如命，每天吃喝嫖赌到后半夜，我每晚痛苦流泪到后半夜等他回家。这时的我有时还被梦中母亲的皮鞭抽醒，而丈夫有时一个星期都不回家，根本不管我的感受。他还几次被派出所抓去，罚了不少钱。几年后我开始闹离婚，我们常常吵架打架，甚至冷战，谁也不理谁。这时我已经是多种疾病缠身，每年要住好几次医院，每天中药西药不断。1999年的3月，那天午餐后没事，我去楼下转，看见母亲领着一群人去农村参加法会，我就跟去了。那会场密密麻麻坐满了人，我听了现场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之后，我被打动了，回家我就借了一本转法轮来读。我被书中充满哲理的精辟绝伦的语句所吸引，我连夜读完这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当我看第二遍时，我原来的一些疑问都得到了解答，我放不下，又看了第三遍。我看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天书。我捧着书，心里对大法师父说，师父，我要修炼，请给我下法轮、契机和修炼的一切机制吧。我这念头刚一出，只觉得肚子立刻胀起来，好像有管子不停地往我肚子里输送东西，法轮就在我小腹转，感觉很明显。我又开始学练功，我学练第一套功法佛斩千手法时，突然就感觉到，本来我像一个被捆着的稻草人，这一瞬间我全身的稻草散开落地了，轻盈自在极了。这一刻 困扰我几十年的病痛瞬间不翼而飞。三天后，我丢了没吃完的中药和一抽屉的西药，从此我无病一身轻。修炼后，我知道了人有轮回转生，懂得了我今生的苦都是前生造的业，都是自己要承受和偿还的，都是因果报应。母亲对我不好，我也放下了，我开始叫她妈，做好了饭给他们送过去。母亲有病时，我背着她在医院楼上楼下检查，我也时常的过去探望他们。我抓紧时间学法背法，我每天都被书中那宏大的慈悲包容着，见谁都想笑，都想帮一把。有时看到没得法的世人互相之间争得面红耳赤，那愤恨痛苦的表情时，觉得世人太可怜了，活得太累了，心里深深地为他们难过落泪。虽然丈夫还是和人吃喝赌到后半夜，还是隔三差五喝醉了摔摔绊绊地到半夜回来，我不再生气，不再骂他跟他吵。因为大法师父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讲到，现在人说这个女性越来越解放，个性越来越强，其实你们并不是被善那一面带动的。我觉得强不体现在人的外表这一方面，你平时就像一个温柔的真正的女人一样，你的能力会使你同样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切，不见得你非得表现出来像阳刚像男人一样你才能得到。我被师父的这段讲法震撼了，有如醍醐灌顶。现在丈夫醉醺醺后半夜回来，我还起来用浓茶给他解酒，喂他吃水果给解酒，我用善心对他。很快以前冷战闹离婚的现象转变了。没有多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得把大法好的真相让人知道，我就开始在家制作大法的真相资料，我丈夫则默默地多干家务支持我。这么多年来，是大法让我走出苦难的人生，给我无比的幸福。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给有缘人讲述大法真相的过程中，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来听听这些质朴的百姓感恩大法师父的肺腑之言。 我先讲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往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在路边遇到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推个车子，面带沧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我不知为什么有些心酸。我准备给他讲真相，就走上前，刚打了声招呼，叔叔您好，就见他把车子支在路旁，蹲在地上哭着说，你穿得干干净净的，长得像菩萨一样的人，怎么就看得起我这脏兮兮的老头子，还和我说话。我赶紧说，叔叔您别难过，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众生都是平等的，您也有权知道真相，您知道法轮大法好吗？他擦了把眼泪说，知道，你们一个练法轮功的人给我讲过，他也是个活菩萨，我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就因为说错了话，得罪了当官的，他们就整得我家破人亡，我告了一辈子的状，也没人理我，到老了，我无依无靠，缺吃少穿，你们那个练法轮功的人，不但给我送衣服、鞋子，还给我买吃的，还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都是活菩萨呀，我给你磕个头吧。我赶紧说，叔叔你可别这样，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一定会帮你的。老人平静了一下说，知道，我天天念着呢，我现在比以前好过多了，我不耽误你了，你去给别人讲去吧。再来说说一位大叔，在集市上，我遇到一个骑着三轮车的老汉，我把庄友师父两篇经文的自封带送给他，说，叔叔，这是大法师父给世人的讲法，也就是给你的讲法呀。他高兴地让我把经文放到车斗里，说，我最爱看你们的书了。大叔还神秘地告诉我，法轮功师父保护着我呢，前两天下雪路滑，我摔倒了，摔得可不轻，可我哪儿也没摔坏。我问，你有多大岁数了？他自豪地说，84岁了。他下了车还跺跺脚，为的是让我看他哪儿也没摔坏。我告诉他，这是你相信大法好，得福报了。他高兴地说，是，就是。我转身把一份经文又送给一个大姨时，他说，闺女，我不识字，我不要了。我说，大姨，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大姨说，我念着呢，睡觉都念。我再往前走，看到一个骑电动车的大哥，我把经文送给他，他接过经文问我，你带着护身符没有？我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递给他，他面带感激地说，我最相信大法了，我妹妹也练，前些日子我出了车祸，人一点事儿也没有，只有车的大灯摔坏了，多亏我兜里装着护身符呢，我想再要一个送人。今年过年前，我遇到一个农村老妇，80-90岁的样子，我把大法师父写的经文送给他，他非常高兴，让我也给他的同伴一份，还让我给他的同伴做三退。看到老人喜笑颜开的样子，我问，快过年了，想不想给大法师父说点什么？他郑重地说，法轮大法好。我问，还有呢？他接着说，真善人好。我笑了，还有吗？他大声地一字一顿地说，师父好。我心中一震，眼泪流出来了，抱住他说，大姨，你悟性真好。 老人笑得更开心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忍，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 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立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莲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莲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莲荣、陈爱忠、陈爱丽、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几近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他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他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他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几近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 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八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陆续讲了6个中华传统美德的笑篇故事，今天我们来接着再讲3个故事。第7个故事，汉文长耀。汉文帝姓刘名恒，是汉高祖刘邦的3个儿子，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爱民如子，注重发展农业，到了播种的时候亲自带领大臣到乡下耕地播种，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身为皇帝，汉文帝不但非常虚心，而且知错就改。他在位期间没有建新宫殿，把省下的钱都用来照顾孤儿和老人。因为他治国有方， 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贤明的皇帝，故与汉景帝一起被誉为文景之治。汉文帝不仅治国有方，而且天性孝顺，他的母亲薄太后曾经病了整整三年，汉文帝为此心忧如焚。虽然贵为天下之尊，奴婢成群，但他却亲自侍奉母亲，早晚毫无倦怠，每次端药他都要亲自尝一尝后再给母亲喝，而且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母亲，用亲情为她解忧，把母亲照顾得非常周到，甚至夜间睡觉的时候，汉文帝都衣不解带，可见他的至孝之心。言教不能令人折服，唯有身教才能摄于无形。这个故事说明，孝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要你有心，每一个人都可以恪尽职责，尽到孝道。第八个故事，郭巨孝母。汉朝郭巨家里很穷，有兄弟三人，父亲去世后留下一些家产，郭巨都分给其他兄弟，却将母亲接到自己家奉养，克勤克俭的生活。后来家里添了个儿子，生活更加艰苦，母亲总将好吃的留给孙子，郭巨很心痛，就让孩子在吃饭时出去玩。有一天孩子出去玩时溺水而亡，为了不让母亲伤心，郭巨叮嘱妻子千万不要让母亲知道，并对妻子说，子可以再有，母不可复得。妻子不敢违背丈夫的话，赶紧挖坑，当挖到三尺深时，突然响起一声巨雷，震醒了他的儿子。这时看到坑内有一坛黄金，上面写着16个字，天赐黄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夺，民不得取。夫妻得到黄金后，便拿着它回家孝敬母亲，供养孩子。最后一个故事，江革父母。东汉江革，字次翁，临淄人，年少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时正遇王莽作乱，他就背着母亲逃难。在逃难中，江革经常遇到盗贼，这些盗贼不但想要劫他，还想让他当盗贼。面临这种情形，江革就在盗贼面前苦苦哀求，希望盗贼能念他老母没人赡养，放他一马。盗贼看到孝子如此诚心诚意地哀求，不忍心劫他，更不忍心杀他，甚至有的还告诉他如何行走，以免再遇到盗贼。有的盗贼被他感动，思念自己的母亲，竟纷纷解散了。可见做盗贼也不是人的本性，都是因为一时社会动荡，环境所迫，才沦为盗贼。因为得到盗贼的善待，尽管江革多次遇到困难和艰险，最后都转危为安了。可见孝道的力量有多么大，孝道的感染力有多深。盗贼被平息后，江革带着母亲一起到下邳居住，因为非常贫穷，他就找了一份苦力挣钱供养母亲， 哪怕挣的钱再少，他也要买最好的东西给母亲，自己破衣赤脚，而母亲则所用甚丰。母亲去世后，江格非常哀伤，晚上睡觉都不脱校服。他的行为不但感动了邻里和父母官，而且为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称他为江巨孝。汉明帝时，江格被推举为孝廉；汉章帝时，又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任武官中郎将。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辞官返乡。皇帝非常敬重江格的为人，决定朝廷年年都要慰问江格，而且要供给他一生所得的俸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期待着下期节目再与您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